从一个文学故事来讲正义，然后我们会想到跟每次一样想到圣经是怎么讲这个观念的。我们要今天要提的是双城记，双城记里面是以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为背景。简单的说，有一个法国的很有正义感，当然一定又是很帅，很品德很好的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家里是贵族，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可能各位还记得一点，就是整个法国统治阶级有两个部分，三级会议是教士，宗教人士是权威最高的，然后是贵族，然后就是平民，平民大很多的平民，特别是农人啊，总是被欺负，被欺负得非常惨，然后教士和贵族呢非常的享受，而且惨无人道。那这个贵族呢，或者贵族的儿子呢，叫 Charles Darnay， 达内。 Charles Darnay 很有正义感，那么他后来父母双亡，他的叔叔是一个侯爵，他跟他叔叔决裂，他放弃他继承侯爵的身份，他就一个人到英国的伦敦去工作。他一个人到英国伦敦工作的时候，他碰到了另外一对妇女，也是从法国到英国的，是那个父亲叫 Dr. Manette， 马内特医生。 Dr. Manette 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，但是他去英国伦敦之前，他在法国的巴士底监狱被冤枉的关了18年，精神都不太正常，不正常。那么他有一个女儿叫 Lucy， 这个 Lucy 呢就很小就被带到英国，后来就回到法国，把他爸爸接出来，接到英国。那这一对妇女呢，在英国的生活也慢慢的稳定下来，那么也认识了 Charles Darnay， 那个 Lucy 就是他女儿。 Dr. Manette 的女儿 Lucy 呢后来跟 Charles Darnay 结婚了，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。那么如果就这样结束了就很好，但就没有故事了，就不是很幸福的非常幸福的婚姻呢，出了一件事情就引起了整个这个故事。Charles Darnay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，从巴黎寄来的。那么写信的人说，我是你家的仆人，现在法国发生大革命，那么所有以前替贵族服务的人，即使他自己是平民，像我自己是平民，但是因为我替贵族服务，所以现在我和我全家都要被杀掉。在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杀了多少人呢，历史课本讲的 也没有很确定，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为了要杀人杀得快一点，就那个时候就发明了一个 gelatin 就是断头台。就各位，这话都有点残忍，不太想多讲哈。如果你们看有些书反对死刑的，也会提到其中一个，就是死刑实在非常残忍。死刑为什么会很残忍，就是你要把一个人杀死是很难的，要花很多力气，很难把人杀死。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那种反革命，他们都觉得以前的贵族教士都要杀掉，那么你把他淹死也好，怎么样都很慢，所以就发明了呢这个挺断头台，一个很重很重的那个刀，把它弄到很高的地方，然后人的头放在那个断头台那里，然后那个刀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咔嚓一砍就是一个，一砍就是一个，比你切菜还要快一点，这很残忍。那个时候就反正被审判的很多都是处死。这个党内他的老仆人说，请主人来巴黎救他，党内呢就去救他，去巴黎马上被革命党人抓起来，抓在监狱里面，那么要审判， 那么以他是贵族的身份而言，他是一定会被处死。那这个消息被他的岳父和他的太太，就是马内特父女知道了，他们就到巴黎去救这个乔尔斯·马内特。哦，这很有效，因为 Dr. Manette 在监狱里面被关了，被贵族关了18年，然后他在被关之前，他在巴黎的穷人当中常常做义诊，他是很多平民穷人的好朋友，他回去还有很多人记得他，所以他就很快发挥他的影响力。那么就在法院审判的时候，他为他的女婿作证，他说我的女婿虽然是贵族的后裔，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农人，他是很早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继承他叔叔侯爵的身份到英国去，他手上没有一滴血，他没有伤害过一个农人一个平民，他的女婿乔斯达内人是非常好的。那么他讲的都是事实，在法院里讲的也很动听。那一群暴民，各位，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真是都是很混乱的，但那群暴民呢听了也很感动，就哦，释放他释放他，陪审团就释放了，说他是无罪释放了。哦，很高兴嘛，就回到家里去。那个 Lucy 就是他太太还是很紧张，虽然太先生回来了，他女儿小 Lucy 呢，我忘记几岁了，就是很高兴看到爸爸回来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但是呢 Lucy 很紧张，因为整个巴黎是一个暴民的社会。我希望我们当中不会有一个人有一天经历这样的事，这是很恐怖的，无法无天的社会是很恐怖的。那 Lucy 很害怕，他在晚上庆功宴的时候，他总是在说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他说有人在门口，他们说没有了。话还没讲完就敲门，不是我这么柔和的，各位，是这个虽然我不演戏，刚才那个应该还有点像，就是是很急促的。他们开门了，是警察，是穿着那种新的警察衣服，警察奉共和国之名，那个时候法国已经是共和国了， Republic 了，是所谓的人民当政了，不再是皇家了。当然后来拿破仑复辟啊等等，那是别的事情，我们不去讲它。奉共和民之命要逮捕 Charles Darnay。乔斯达内说，我今天下午才被释放的，怎么又要被逮捕了？因为有新的控告你的人啊。谁控告我啊？第一个是谁，第二个是谁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讲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明天到法院开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。那个 Lucy 吓死了，他爸爸 Dr. Manette 也吓死了，但是呢没办法，共和国的警察就把查尔斯达内架走了。哦，这一夜当然都很难睡觉，第二天就在法院里面，检察官就宣告了哈，贵族的后裔查尔斯达内被三个人控告，第二个是德发叶夫妻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两个人。第三个呢是 Dr. Manette。 Dr. Manette 马上站起来，他说，法院你在开玩笑，我昨天还在替我的女婿辩论，怎么可能晚上就请国家来把我女婿关起来，而且这个罪成立的话是死刑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做这个事情。法官说闭嘴，不要吵。然后就请 检察官读一封信，一封控告信。先全体要听这封控告信。这封控告信是谁写的呢？是 Dr. Manette 写的。 Dr. Manette 就是愣住了，但是他们说是他写的。然后下面就开始读了。读之前，那个这一对原告，另外两个原告德法叶夫妻呢，说他们在法国大革命，你们大概也还记得，法国大革命那个民众首先是攻打巴士底监狱嘛，因为巴士底监狱是法国这个统治阶级虐待百姓的象征，他们不喜欢的人就把他们关起来，在那边被虐待或者最后就被处死。巴士底监狱又高又是很坚固的，那可是法国民众去攻击，最后就把那个监狱攻陷了，然后把犯人都放了，把守卫啊什么都杀掉了。去攻打巴士底监狱，可因为我们现在稍稍有点像，就是假如洪仲秋还没死，去攻打那个什么军事看守所，把法院或者什么内政部，我不知道哈，这些把差不多那个样子。德发业这一对夫妻呢，他们是做小生意的，也算是市民，那么他们也带领市民去攻进巴士底监狱的时候呢，他们特别找到了就是这个 Dr. Manette Dr. Manette 的房间。 Dr. Manette 那个时候已经被放回去了，已经回到伦敦去了，但是他的房间，被关中的房间，这对夫妻搜查到了那个房间，在就是隐藏的一块活动的砖后面呢，有一封血书，有一封血和煤灰混在一起，煤灰就是等于像墨汁一样的效果，血是让它有那个滑润的能力哈，血和那个煤灰混起来当墨汁，那写在几张纸上的。然后上面就写说，他现在就在法院里面，检察官在念。他说：“我 ，Dr. Manette 亚历山大·马内特，医生，我在这里已经被关了10年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发疯了。我在我神志清楚的时候，我要把我被关的这件事写下来。”并且要控告那个关我的人。他说在10年前有一天晚上，我在一个就是我就散步，晚上散步的时候，那么有一辆马车接近我，那是贵族的马车，那么下来一对兄弟啊，因为长得很像，后来他知道是兄弟，这对侯爵兄弟就说：“你是 Dr. Manette 吗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说 ：“Dr. Manette， 你的名声很好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但你医术高明，行乎济世，救了很多人。”他说：“谢谢。不过，请问你们有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他们说，请你上车，我们有人需要你医治。”那么，然后在请他上车的时候，这两个人都亮出了武器，也就是胁迫他一定要上车，他不能拒绝，他就上车了。上车马车就往郊区开开开开开，啊，就开到一个很豪华的原装侯爵府。马车开进去，那么门开的晚了2秒钟，开了门以后，第一个进去侯爵啪就给那个开门的一耳光，他的哥哥或弟弟也跟着啪一个耳光，就是虽然大哥的门内的知道，但是也还是看得很不顺耳顺眼，就是这些贵族啊，把他们的把别人都不当人啊，然后都是很凶，就是很残暴的，这些我想我们现在都很难理解了。我们现在社会上是相当的平等互惠哈， 那么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官还有点凶，我们还会很怕官，现在大概都是官很怕我们了。那然后在更早的时候，那官是很凶的。在中国的社会里面，虽然很多历史学家，中国历史学家说我们很自豪的是我们没有阶级，可是中国社会那个等级是差很多的，就是包括你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嘛，就是好像到现在这个社会也还喜欢分，这个分呢常常是照你的，譬如说学校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，你们团体希望不会如此，但是人很容易这样分，你的品牌啊，你拿着手机啊，人有这一种，你说罪性也好，天性也好，喜欢分，表现出自己的优秀，然后在表现自己优秀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用自己的权威去压迫别人。我一再劝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天性，可是请你真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发挥慈爱公义的心。人不应该欺负别人，人不应该压迫别人。可是我们喜欢呢，各位，漂亮的女生喜欢欺负不漂亮的，不必用欺负，用炫耀就可以。聪明的学生可以欺负笨的学生，不必欺负。就是比如说见面了，我们教会也会这样啊，我不能说他们故意的，但是有的时候需要避免。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同学，他们是小留学生，或者家境让他们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在美国读书的，他们暑假回到信友堂的时候，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讲英文，我旁边的人我觉得都有点不是滋味。哎呀，各位也许不是故意的哈，但是我想如果有人留欧的说法文，那就更得意了。其实人喜欢去用自己的优势来炫耀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这几次一直在讲的正义、公平，以及正义、公平、同等的怜悯和同情。而这些就是我只是提一下，我们都会有这一类的感觉。如果你觉得你被人看不起或者贬低的时候，你都会很不舒服。但是你有机会用你比较新的手机炫耀一下的时候，你也很喜欢炫耀。啊，他进到这个侯爵府，看到这两个侯爵凶巴巴的样子，也是很火，然后就去，他们就带他看一个病人了。这病人呢是一个可以说已经发疯的人了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年轻漂亮，但一看就是乡下人，一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就只会在那里喊：“我的父亲，我的弟弟，我的丈夫。”然后1、2、3、4，然后数到12，然后又来：“我的父亲，我的弟弟，我的丈夫。”1、2，然后数到12，就一直在那里重复，一直在那里重复。他医生看他是已经是发疯了，然后这种发疯的状况呢，可能已经很久了，可能几十个小时了，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。他就跟这两个请他来的说：“我这样没有办法医治他，我没有带什么药。”他们就在给他看了家里的一些药，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医治他。这个女生精神状况很不好，而且看起来很久没有吃饭，也很久没有睡觉了，可能不久就会这样死掉了。那么他说他用了一点药以后，就说我们只有在旁边这样看了，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女孩子对话。这兄弟呢就跟他的门内说：“还有一个病人。”然后还有一个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们带你去。”他们就往地下室走，地下室很阴暗，然后到那个房间看到好像有打斗的迹象，然后地上还有血。那他看角落中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走到这个年轻人身上，受了剑砍伤的，然后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：“我是医生， 请问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这个年轻人就说，医生你来得很好，我要你记下这件事情，你不必医治我，你是医生，你看得出来我已经快要死了，他们这些贵族把我们这些农人看得比狗的还不如，然后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家是农人，是在这个侯爵的庄园里面，这些人呢平常就欺负我们，当然各位那个时候耕者无其田，耕种的东西都被他们拿去了，然后在当时也实在是，各位可能看电影里面也有看到类似这种情节，有的时候这些贵族的男人对农民的女孩子或者是新娘有出夜权，甚至有占有她的权利。他说，医生啊，你来这个地方，你刚才可能看到我姐姐了。这医生很聪明，马上想到刚才看到那个发疯的女人大概就是他姐姐，他就点了点头，他说我姐姐很漂亮，那么她很漂亮被这个侯爵看上了，但是呢我姐姐已经要嫁给我姐夫了，就坚决不肯，就侯爵呢就开始逼迫我爸爸，也逼迫我姐夫，逼迫我爸爸逼迫我姐夫呢，叫他们每天拉车子，像牛马一样的拉车子，结果我爸爸被他们逼死了，我姐夫也被他们逼死了，那么然后就把我姐姐强行带到这个地方来，强行占有她，那么我实在是受不了，后来我把我一个小妹妹先送到远方去，我不要我小妹妹长大，因为她也很漂亮，又被这侯爵欺负，我把我小妹妹送到远方去，那么昨天晚上我就带着武器偷偷跑到她家里来，我找那个弟弟跟她决斗，结果我当然打不过她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学会剑术，嗯，他说这些人把我们当狗，但是狗也有反弹的时候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看起来他已经有点回光返照，不能再讲下去了。但是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他说：“医生，我已经跟你讲了。”他说：“现在你扶我一下，我要看一看这两个人现在敢不敢看我。”然后医生也就扶他一下，他扶他一下，请向那个侯爵那边。哦，结果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，站起来了。医生也赶快站起来扶着他。他说：“侯爵，我奉上帝的名咒诅控告你和你的全家。”我奉上帝的名，我咒诅你们全家，每一个冠这个姓的人，这个侯爵的家世人，每一个要血债血还。还没讲完就趴倒在地上死了。那么当他死了以后，医生又上去看姐姐，姐姐过了几个钟头也死了。姐姐弟弟都死了以后，医生就跟侯爵说：“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侯爵就给了他一些钱，侯爵是有钱的，但医生说这种情形下，我想我也没有医好他们，我什么事也没有做，我不要拿你的钱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回到家里，那医生实在是非常火，非常愤怒，这侯爵仗着自己是一个官啊，就这样欺负人家，所以医生就 决心控告这个侯爵，他就写信给皇宫，希望这个比侯爵还要大的皇帝或其他人能够解决这件事。他就是写这封信，写好了他就放，就带在身上，他就出去准备要寄这个信。那又是黄昏，又是一辆马车在人少的时候就停在他旁边。那个侯爵的兄弟下来，这医生，我们要确定知道你在我家看到的事，你不会讲出去。然后就搜他的身体，就搜出那封信，他们就在路灯底下看，看了就把它撕掉了，然后就把医生抓起来了。抓起来就把他抓到巴斯底监狱了，也没有经过审判，那么就把他关起来。他说，我恳求监狱方面，你要关我，甚至你要杀我都可以，但是拜托，请务必告诉我的太太和就我的太太，就告诉我太太，我还有一个小女儿，当然小女儿不要讲，跟我太太讲，我到哪里去了，不要让我太太那么担心，起码知道我在哪里。没有人理我，我就是一个被就是消失了的人。然后我就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被关了10年，除了过做苦工没有别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越来越因为想念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一直盼望能够出狱，因为心中有这种愤怒，又没有办法得以伸张。他说他觉得他已经快要疯了，他就决心在他没有发疯之前，用自己的血或者一些煤灰，就在监狱里拿到炉灰很容易，写这封信。他说我还非常清楚记得那个年轻人对这一对侯爵的控告。他说我这封信快要写完了，我亚历山大马奈特医生，在我神志清楚的时候，指着上帝起誓，我控告这个侯爵，控告他的弟弟，控告这个姓氏这个家族里面的每一个人到永远。他讲完了，各位，就是那封信读完了，哇，整个法院就轰动起来。法官马上就问陪审团有罪没有罪，12个人每一个都说有罪，因为医生的控告，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德日发夫妻那个太太就站起来，他说你们知道我一直都是很热心抓贵族抓教士，杀贵族杀教士的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热心，为了法国大革命这么热心的要把这些贵族杀掉。他说我就是那个弟弟的小妹妹，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的父亲，我的丈夫就是他们的姐夫，我们家是跟他们有血海深仇。后来这个德日发太太的先生，也是很激进的一个分子，但是当德日发太太还要继续杀下去的时候，要把那个 Lucy 还有 Dr. Manette 还有 Lucy 小女儿都杀掉的时候，那个德日发先生也有点不忍，就跟他太太讲，他说停一停吧，这个报复要报复到什么时候？各位，我觉得很不幸，我们台湾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恐怖的事情，但是也有人用这个字，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血债血还，哎呦，需要讲到这么重吗？血债血还 常常是在两个人、两个家族、两个国家仇恨的时候就会有的现象。这个仇恨的现象可怕到就是杀到最后一个，连 baby 都不放过。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其实也很多，我觉得真的好恐怖。明朝最多，明朝是就是诛九族，诛十族的方孝孺，就是跟我今天康来昌我得罪皇帝了，那么杀不是杀我一个人，杀我跟我就是亲戚关系到九族，通通要杀掉，小孩子如果有孙子通通要杀掉。哎呦，那个以前在明朝的时候，就在那个皇宫前面，那真是常常是因为是斩于市，那是在市集上就看得到的地方，跟现在市场杀鸡一样，现在台北市场都不能杀鸡了，那个时候还杀人呢，一杀都是几十个人甚至上千个一家的。我想皇帝这样杀也是有理由，就跟我们看以前的武侠小说一样，如果你留下一个小孩子没杀，可能这小孩子以后练了武功就来报仇了，很残忍了。那当那个就是德发叶太太要想要继续要杀下去的时候，他先生说这要到什么时候，总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吧。德发叶太太就想，他说到什么时候停止，你去跟狂风和野火说到什么时候停止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各位，你能跟风说吹到这里下面不要再吹了吗？你能跟火说烧到这里下面不要再烧吗？狂风和野火没有停止的时候。其实我也很希望各位知道，罪恶如果不停下来，如果你让罪恶继续的话，你让情欲继续的话，那个没有停的时候。包括报复，报复这件事我们先不要讲，讲你们最容易懂的就是性，性的犯罪没有停的时候，只有越来越严重，除非上帝帮助我们。哦，这一说出来，这个就是 Dr. Manette， 这当然是小说了，是现实世界应该没有这么凑巧的事。 Dr. Manette 他在监狱里写的血书后来居然实现了，他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嫁给了这个侯爵的儿子，他没有想到，他也没有想到侯爵的儿子是这么善良这么好，他们夫妻在伦敦的生活也这么幸福，没有想到侯爵的儿子达内被就是为了救他的老仆人到了巴黎，结果被关起来了，结果差点被杀掉了，他赶快去救，他没有想到第一次救成了，第二次他不但没有救成，他十几年前在巴士底监狱写的血书居然成为控告，而且要把他女婿砍头的主要根据。就 Charles Dickens 很会写，当然这个实在是太大的巧合了，但是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肇事孤儿几乎也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碰在一起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以后讲这个事情，就是罗密欧朱丽叶也差不多是这样，两个家族是仇恨的，恨到那么厉害，两个家族见了面就要你杀我我杀你，没想到这两个家族一个男的爱上一个女的了，就很不幸啊，人间有这种事情，很不幸的事情。好，但是下面的故事呢，就很多人以为是很像耶稣的救赎，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。 Charles Darnay 就等候处死，这时候已经没有救了， 那个医生在听到这判决以后，他也神经失常发疯了，那么根本没有任何的救法。那 Charles Darnay 呢，他们夫妻在伦敦有一个朋友，其实就是《双城记》的男主角，我到现在才讲到男主角，不过马上就要等一下就结束了。《双城记》的男主角呢叫 Sidney Carton， 这 Sidney Carton 呢，我也把这个故事省掉了，就是曾经是在一个官司上救过 Charles Darnay， 但是那个我们不提他了。 Sidney Carton 呢是一个律师，是一个年轻的律师，但这个律师呢染上了一个坏毛病，是当时十八世纪英国很普遍的，后来十九世纪美国也很普遍，我们中国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这个还要可怕的普遍的现象，我们中国是吸鸦片。英国和欧洲有一段时间，现在可能还是有，就是酗酒。那个 Sidney Carton 这个年轻律师本来是应该非常有前途，但是他好喝酒不能自拔，所以他虽然是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，但始终没有什么就是更大的表现。其实他跟 Charles Darnay 呢都同时爱上了 Lucy， 但是 Lucy 呢就对 Carton 也很礼貌，因为 Carton 是一个很好的人，除了他喜欢喝酒不上进以外，就很有礼貌也很聪明，但 Lucy 当然就选择一个很有作为也不会酗酒的 Darnay。 可是 Sidney Carton 还是常常是他们家的客人，他每次就去那也不讲什么话，后来有小孩就逗逗小孩玩玩，逗逗小 Lucy， 那么别的就他没有任何表现出来他很爱 Lucy 的表现，但是心里他实在是非常爱 Lucy。 但 Lucy 选择了 Darnay 他也没有话讲，因为 Darnay 实在是比他优秀的多，但他就还是常常去。那么他有一次 Lucy 呢很诚恳地对 Sidney Carton 说， Mr. Carton，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出息，你可以很有出息，你要努力啊，我是很关心你的，我和我先生都很关心你，都很希望你能够很好的。那 Sidney Carton 就说他说这样吧 Lucy 小姐，他说我是已经无药可救了，我这个酒鬼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不过你们夫妻对我这么好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常常到你家做客，你们总是很诚恳地接待我，你对我总是很诚恳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，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的人做任何的事，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人的性命做任何事。For the life of your love， 你所爱的人的性命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好了，这是很早以前在伦敦的一个晚上。Sidney Carton 后来听说达内在巴黎碰到困难了，他也来了。他来了，他也看到审判的事情了，他也看到第一次被救，第二次被处定罪，没有希望。Sidney Carton 呢是律师，是一个酒鬼，常常也跑这两个地方的，巴黎和伦敦的，所以他对下层阶级的人也都还蛮熟悉的。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些故事我们也把它省略了。后来他买通了狱卒，他在第二天达内就要处死的那个晚上，第二天就要处死那天晚上呢，他先到药店买了东西，买了那个哥罗芳，就是迷药啊，然后就到了 那个监狱里面。这两个人 Sidney Carton 和 Charles Darnay 呢，什么都不一样，有一个很像，两个人长得非常像。那么 Sidney Carton 说，你没有想到我会来吗？他说，哎，真的我没有想到，你怎么会进来，你该不是犯了法？他说，不，我有点办法，我就进来看看你。他说，我要带一段话。他说，你要把它写下来，你要把这段话写下来。他说，是我写，他是你写，他替谁写你不必问，写给谁你也不必问。当然你们都应该猜得到是 Sidney Carton 写给 Lucy 的话。他也不必写抬头，你就听我讲一句你写一句哈。他说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是关乎你太太他们的生死。也没有写抬头，就说，你应该还记得，以你这样聪明的人，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。现在我兑现那个话的时候到了，请你务必知道，我做这件事，就是我兑现那件事，我兑现我说的话，就是我刚才用英文讲的，就是Sidney Carton 在好久以前对 Lucy 讲，我为你和你所爱人的性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这句话想要兑现。那么那个党内就在那里写，写的时候呢，最后一个字写完了，那个 Sidney Carton 就拿那个迷药，浇了迷药的手帕把他蒙住，他就昏倒了。昏倒了，下面当然就是他就跟他换衣服了，然后就找狱卒来了。狱卒很吃惊，说，你这是要替他死吗？他说，你不必啰嗦了啊。他说，反正他们只算人数，砍到够多的头就够了啊，没有少就可以。你就把他赶快送回到他住的地方，那里有一辆马车，他们就要离开了，把他送回去。好了，那么如果你们其实这些世界名著啊，电影都不好看，就比较起来，包括 Lord of Rings 啊，或者是悲惨世界，电影都远远没有原著好看。不过现在大家对文字有种恐怖，所以喜欢看电影，我也没有话讲，电影里面远远没有那个文字写的好。先描写一段，就是它写的很简单，各位你可以去想象，当 Charles Darnay 就是昏迷的人被狱卒抬回到他的家门口，他们全家都已经坐在马车上，就准备上马车就回伦敦去了。他们狱卒说，这个人是他们想也是 Sidney Carton 来了，就醉醺醺的，一放在马车上才看到是 Charles Darnay。那么是乔斯达内，车子过了那个关口以后，就是海关的关口，检查关口，身份都通过了以后，当然各位你能想的就是 Lucy 会怎么想。那另外一面呢，那个小说的另外一面就是 Sidney Carton 在监狱里面，他跟其他的囚犯一个一个上断头台。那么 Sidney Carton 他自己自言自语在想，他说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没有人爱，也不爱任何的人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标，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，这是很痛苦的，这是很没有意义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啊，一个人没有爱的对象，也不觉得被爱。我猜每个年龄的人都需要爱吧，当我们没有爱，没有人爱我们，我们也没有一个爱的对象啊，是很可怜的。我想流氓妓女或者是任何人或一个游民， 恐怕流氓妓女可能有的时候活得比一个游民还有一点尊严。一个游民活着我不晓得了，但是如果活着就是只有吃喝拉撒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我希望有些大学生不要活着也是这样啊，也没有目标，也没有方向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除了玩玩手机以外什么都不会，很可怜。各位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我希望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爱，不要活得那么无聊，不要活得那么无意义，不要活得那么行尸走肉一样。圣经卡森说，如果我活着，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人爱也不爱人，没有人想他，他也不想任何人，这是非常悲惨的。啊，感谢上帝，甚至当他有爱的对象但他不能表达的时候，我们也还是很消极的。可是当他不仅有爱的对象，而且他可以表现出这个爱，各位，爱必定是高贵的。现在电影里面两个人上床就叫爱，那个不叫爱，那只是欲望而已，那个只是动物也会有的行为而已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这里是基督徒，如果你还不是，希望你是，如果你是，我希望上帝的爱常常激励。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爱，我们生活会非常积极的。这个生活积极其实不一定要像什么Sidney Carton 一样为人家死，各位，那个是我们一辈子都还做不到的事，也不需要。其实我每次来这里聚会的时候，我都看得到，我都看得到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有些人是非常有爱的，包括陪你们的这些哥哥姐姐，陪你们唱歌，陪你们吃，带你们唱，带你们吃，带你们经验上帝的爱，那都是很普通的事，或你们觉得很普通，但我觉得很伟大。在这种很伟大的事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们，我也看到你们当中有人这样，让一个大学生来到这里，跟世人一样，大学生我们也有一切玩的，但世人没有，走过师大路的每一个非基督徒都没有，就是你们有的，有上帝的爱，有上帝借着教会对你们的关怀，对你们的照顾，希望你们认识主，希望你们。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读书、读经、祷告，不读书的，不玩的。这个教会很注意你们的娱乐，很注意你们的读书，很注意你们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希望上帝在我们心中都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活得能够更积极，能够更有力量，更有盼望，更正直，更善良。圣尼卡顿后来走上断头台的时候，就是 Dickens 写的最后一段，就是他说他一直想到耶稣的死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人要复活。然后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很有名的那句结语的话，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比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更美好，我将要享受到的安息比我曾经享受到的任何安息都要更美好。好，这个故事就完了哈。这故事完了，我要就是回到比较严肃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件事上能不能看到正义的一些事情。就是各位，如果有人真是很恶劣，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已经没有这么恶劣的事，当然还是有了。如果你在学校里被霸凌，我想你总还想打回去吧，或者被欺负得很厉害，你忍受，你总是会有不平吧。正义里面实在有一个部分是报应，是报复，是报仇，是对那个强势的人要有一个惩治，要让他不敢不能再做这种恶劣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地步呢？德弗莱耶太太她就是 他非常愤怒。各位，如果你看到，如果你知道你爸爸被那个人虐待到死，如果你看到你知道你姐姐和姐夫被那个人虐待到死，如果你看到你知道你弟弟被那个人杀死，如果你看到这一切，然后你必须是惊弓之鸟逃命。那有一个再老一点的那个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幕，就是那个有钱人养的那个猎犬，他们要打猎啊，打猎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猎犬，他们每天拿着排骨肉喂他们，然后呢一大群穷人在那个栏杆外面看了掉口水发疯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吃得到。如果你看到这些事，你不会觉得，你我想你一定会愤怒嘛，你一定会想要平衡这种事嘛。如果你听到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听到这些还有没有什么激情了，包括南京大屠杀，或者是有什么罪犯这样欺负人的，我们希望报复。我也听过老一辈的男人看那个鸦片战争的时候，有时候网上看中国现在还有人这样讲，哇，以后有机会要强奸每个英国人，英国人烧了我们的圆明园，哎呀，这你需要这样来报复吗？就是报复要报复到什么程度，报应要报应到什么程度。圣经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事情。好，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有讲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恩报怨恩，以仇报仇，但是不可以以恶报恶。这个意思是，当人犯错是处罚的时候，处罚他的人自己不要带着恶心。那这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。我们希望有一个正直的态度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会是以恶报恶。圣经里面有我印象深刻的两个以恶报恶的事，或者看起来是公平的报仇，但是实在已经到了报恶，就是有邪恶的成分，就是有那个你变得跟那个流氓差不多了。那个德发叶太太就是这样，她心里有很强烈的报复的心，可能是希望正直，可能是对那个侯爵贵族有一个合理的仇恨，但他到最后连小孩只要有那个血液的人都要杀掉，这太深了。但是这个心，圣经也有讲。我想到的两个，一个我们不必多谈，就是亚沙龙。亚沙龙要替他妹妹报仇，这我们讲过很多次，替他同父同母的妹妹他玛报仇，结果把他强奸他妹妹的哥哥杀掉了，后来干脆连爸爸也要杀，就是觉得爸爸没有尽到责任。就是人的那个自义，任何一个感情一旦没有服在上帝之下就都危险。另外一个，有一个非常狠的将军后来篡位了，这个人叫做耶户。耶户呢，他篡位了，就他原来是替亚哈打仗的，那么他后来把亚哈的儿子杀死了。有一段话我读给各位听啊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九章。那么这也是非常巧哈，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了约兰王。他遇见了约兰王呢，遇见约兰王，那么约兰见耶户说：“耶户啊，平安吗？”耶户说：“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，焉能够平安吗？”约兰就转车逃跑，对亚哈谢说：“亚哈谢啊， 反了，反了。耶户开满了弓，射中约兰的脊背，箭从心窝穿出，约兰就扑倒在车上。这个形容得很好，他拉满了弓，好像他的愤怒都在那弓一射，那个射穿过了盔甲，穿过了心窝，这很强的力道。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力道呢？耶户说，对他的军长毕甲说，把这个王丢在拿伯的田里，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。他说，我记得我们的王为了要得这个人的葡萄园，把他和他的儿子众子都杀了。哦，耶户有很强烈的复仇的心。后来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责备耶户，说他在耶斯列人杀人流血。法国大革命，你知道建立的口号是什么吗？你们可能应该知道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平等几乎就是正义，就杀那么多人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公义之下，我们的心不是邪恶的，我们心是，甚至要说是善良的，甚至说我们是有爱心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是有正义又有善良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看到不平等或者经验不公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强烈希望有公平，有报应，像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些，很多诗歌讲到这些。我们求耶和华伸冤造人的行为来报应人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主让我们是心中是正直而不是邪恶的。求主怜悯恩待我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